各位人友，阿弥陀佛。今天虽然有台风的预报，可是来参加法会的人仍然很多。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想要要求各位人友，为什么呢？很多人在进来站的时候，前面有空位，他只挑自己喜欢的位置站一下。可是呢，这样的中间空了很多位置，可是后面来的人经常就没有位置坐啊。所以呢，我希望那个像中间，现在我看中间空了一大堆啊，后面还是有很多这个空的地方。我希望我们的志工人员啊，在星期天的时候，尤其是水忏的时候，仍然能够穿黄背心啊，来帮忙指挥一下。我这个月特别觉得很累，尤其是有时候朝山之前跟朝山当天，或者是像今天水忏，有一点体力不支的感觉。为什么？我以前都以为我不会老，可是年纪还是会说话啊。本来早上想偷懒多休息一下，可是第一炷香还没有完的时候，就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姐说她已经没有办法拜了，那就到上面去。当然我们很努力来帮忙她，大部分呢都是来求救的一些众生。到第一炷香完的时候，好像马医师很注意我身体的情形，所以他有一点担心，就上去想要帮我看看用针的针一下，让我的体力能够恢复。可是就有人呢去说要叫马医师。在这之前呢，从上个月我们潮山啊，不是潮山了，是梁皇的时候，那个曾瑜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位很年轻的林小姐呢，她就感受到在欧洲也会发生一些灾变，所以要我去。可是呢，怎么样安排排不出时间，所以呢她勉强挤一挤，大概是十月初要我去。她说如果没有这次那个雪崩的时候，可能还会死伤很多人。可是我听到他安排出来的时间呢，头尾只有七天，而且呢，从下飞机到要我们去的那个目的地，还要坐七个钟头的车。你看，来回站十四个钟头，在欧洲能够真正活动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天多，就又要准备要回家。我就说我体力真的没有办法，去配合这个行动。正好马医师上去呢，马医师在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也有跟我们参加。那到欧洲他也有去，因为他过去生中已经有好几次是当医师的。那因为那些做人体实验，用细菌战的时候，人体实验他好像也有参与过好几次，包括我们现在坐在后面的杨医师大概都有参与这种事情。那马医师呢上去呢，没有想到曾瑜呢就说我要找他。那马医师很快的就过去，他说我们是 欧洲人，是在法国跟意大利中间住的人。我们这次去的，去欧洲的，今天也有很多人来。意大利我们没有去，我们去过法国也只是一天这样，蜻蜓点水。我们这次去欧洲的时候，那他说你那时候是医生呢，那我们很老，他们都已经很弱了，所以真鱼呢早上一上去好像只要不赶快扶着他，他就已经快没气了。那后来马医师上去找他的这些人呢，他就说我们是体弱多病的人，那你在我们的脚底下点一个点，做了一个记号。做这个计划干什么呢？就是随后的那个医务人员呢，来看到有这个点，这个已经年纪很大了，就打针让他慢慢心脏衰竭就死了。如果在以前哈，我处理这种事情，我会马上说：“马医师，你以前很残忍，你还不赶快跟人家道歉。”但是我慢慢听这个人，就告诉他，那时候。问他是不是战争，他做实验的，不是。问了好久，他说我们年纪很大，他说你也不是故意要我们死，可是那时候医药很缺乏，已经很老，真的要救也没办法救的，你就下了这个点一个点，后面来的人就打一个针，慢慢心脏麻痹，心脏衰竭，就这样死掉了。马医师当然很难过，一直说我对不起。然后他的儿子哈，我觉得他很勇敢。为什么？他一直都在外地长大，像这样来拜他很少。可是他觉得很热，还是坚持来拜。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孩子哈，能够这样，我觉得他很好。他现在也是在学医，他说后面施行打针的就是他。那马医师说：“啊，你还不赶快道歉？”啊，我说这个可能不是道歉，我们了解看看。他就是说，那时候医疗很缺乏，你不得不用这种办法来节省医药，甚至让我们死的时候没有那么痛苦。你是一个很好的医师，你不得不这样做。可是只要你点了一下，你。回去的时候你就偷偷的掉眼泪。那今天为什么要找他？说实在的，马医师也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不是说今天告诉他你有做什么，他才说我今天念几部经来回向。心心念念，甚至于每一次他帮人医的时候，他有时候还会讲造业哦，自己要消灾哦，哦，自己要用功哦。然后他也会告诉，有时候在打针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那今天讲这个事情哈，我下来的时候，哎，要来做这个武功，我忘记，好，我现在也要请我们在座有很多年轻人，像那个真鱼。他会用法国话，那还有几位年轻的莲友，他们都会用英语。张校长还有他的儿子来了，他们都会用日语。那怎么办？我们超度的，每一次超度的是国际性的。我不要说，我这次在叮咛你们，下一次叮咛，从此以后这些能够外语的人，希望。在上武功的时候，你们用你们所会的语言虔诚的请那边要求救的众生来吃这些甘露法味，来听经闻法。我相信你们的虔诚心，你们的诚心，一定他们会了解，然后他们很能够来跟我们一起啊，来听经。哎，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以前听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哈。 后来我年轻的时候在电台讲经，有很多外省人写信给我，我虽然是从大陆来的，你讲经我可以听懂六成七成八成，甚至我到国外去，在飞机场很奇怪，我看到很多人，甚至有很多出家人，那一边的人会走到我面前来问我一些话，有时候是马来人，有时候是讲英语的那些人，有些真的我到日本去，他还从我的衣服，哎，请问你这件衣服我看了很好看，这在哪里我可以买到？我说对不起，这是我们出家人穿的衣服。还好我可以用几句话跟他们沟通，所以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诚心真的可以让对方能够懂我们的话。有一次我去西雅图要回洛杉矶，同时有两个人要跟我一起坐飞机，一个是比我早两小时，我是迟两小时，那个主人要送我们怎么办？那个车程就要一个多钟头，我说干脆一起把我带出去好了。他说那让你坐在那里多两小时，我说无所谓，我在四围逛一下子时间就过了。没有想到他那个飞机还没有飞，他已经进去了，我在外面一看到这班飞机delay两小时，我坐在那里自动就有一个英国人他跑来跟我聊天。我想想怎么办，硬着头皮就用很生涩的话跟他讲，然后上去的那班飞机是没有对号的，我一坐下来他又坐到我旁边，啊，我死啊，没办法，凊彩黑白看一本英语不懂，看电脑头人也不知道，对吧？他就来这跟我坐，然后就问我从哪里来啊，哦，我的儿子啊在香港有去接近佛教啊，然后还有一个儿子也是到西藏去，所以他看到出家人很亲切，哦，啊，我那时候半正不业也是就跟他说，想一些就好了。他还跟我讲，哦，我是在 Sacramento 那边，哦，是这个加州的首都，我还以为加州的首都是在那个 LA 呢，结果才知道是这样。他还跟我们讲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了，就是产很多米还可以运销到外国去。我还是跟他聊了，他在下飞机的时候说，我希望下一次再碰到你，嘿，你是很客气的，下一次我碰到你，我已经财尽了，辞尽了，我没办法。可是我今天讲这个话就是要告诉你们，只要你会一点语言，你用那些你懂得去跟人家沟通，大家还是会接受。啊，我想到这一些，我们每一次出去，昨天晚上那个黄明玉居士就讲了，我们出去如果想要旅游的人卖起卡好了，那真的很艰辛。我在讲的时候，我们这边女众的人友就在笑了，对师父处理不嫩了，结果坐在那个船上太湖是什么样子也没看过，那这次出去的西湖大概也没有看过。我们去西藏的时候，西藏高原坐那么贵的火车，他们没有印象。念经啊，赶快观想啊，真的是这样哈。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哈，有一位张校长，他上一次也跟我到欧洲去，而且是他以前都是带学生带团，到处可以浏览，到处可以看。他想跟师父出去，大概吃素很方便。对不起，那一次有很不方便。所以要吃都没得吃。那我相信校长他把他的一些跟我们一起出去，跟他带学生出去的那种心境有什么不一样，他已经写在他的部落格上面，可是在座的人 到底有多少时间，就像我这不知道的哈，你要叫我生电脑都不要，当然没有办法去看部落格哈。对，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我请校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起，我没有预先讲哈，不过校长是在学校里面到退休了哈，有老经验，唔惊讲啊，你雄雄给他叫起来。我们请校长张校长。校长昨天哈，他去躲在我比较没有看见的，他想这个也算像鬼哈，是客气啦，但是还是闪不过哈。
师傅啊，师叔啊，还有常住师傅，还有各位莲友，大家阿弥陀佛。都在打瞌睡。这个其实。其实这一有这个机会哈，能够出国，其实心中有很多转折的地方哈。其实以前听那个几位跟师父出去的莲友哈，在这边报告，其实说真的，内心中从来就没有憧憬过要跟师父出去啊，就是因为刚好就是也是马医师。刚好跟我的二女儿新化讲一句说，你爸爸妈妈常出国，为什么不跟师父一起出去一次看看啊，就这句话。那我的同修他就兴致勃勃就好。其实每次我们，其实我在到欧洲之前，前两三个月已经出国两又出国两次，而且计划五月六月又要出国两次。那刚好是后来，因为每次其实我们出国是很简单，我大概 有时候我们一团，我们是一个后备干部，一团人大概二三十个人，其实我只有一个人在吃素。可是每次从国外回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病倒了，就大概只有我，大概都没有不会，就是很就是很就是很就是很安全就对了哈。那其实，所以这次出国，其实内心真的是有很多转折，就是因为他同修他想出去，那想说内心其实我不是很愿意要跟他跟师父他们出去哈，因为说真的，我们出去的话，我去中东行，我要看人，要去迄个沙漠飙车，去迄个七星级那帆船饭店吼，喝咖啡啊，看那个海中的迄、那个，哦，迄、那个成立什么，迄个什么迄、那个棕榈岛世界地图的那个岛屿，那个所以那个景色都很好，就住宅的对。啊，去北欧的时阵，去迄个松纳峡湾，看迄个海水倒映那个景色，跟你那个日月丽哈，那照出来的景色完全一样。还有去那个去拜访那个别墅的那个主人，带领一大堆人去探访。你看那个这种出国，这么的到算出国哈。啊，去夏威夷哈，我家己要坐公车，我一个习惯哦，到国外大概是都会逛书店。我们到跟我同修一样，我们都去比较说，这世界上最具有软实力的国家哈，这个国民到底哪些国家？然后像我们到北欧，我们看到去逛书店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到中东去呢，看不到有人会逛书店，就想说啊，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们都会去比较。其实我们不是说去是，我们有时候会去贴近那个整个。了解那个当地的一个生活跟那个整个的文化的那种水平哈，那所以你想这种生活，那说要跟师父出去的话，就是说每次去就是啊那个诵经、念佛，那所以真的是内心其实没有。不过说真的，就是刚好有一天晚上哈，有一天晚上刚好是那个时间越逼近啊，其实内心。可是又不敢那一种那一句不又不敢讲啊，所以内心就是有很多的思虑就在心中吼，就不断的反复。那有一天晚上刚好从就要下来吃晚餐的时候，就从那个我那个从那个房间出来吼，就直接跌下来以后，当时真的是爬不起来，真的很严重很严重，痛的实在是没办法形容。 当时他们就家人就想说啊，快点直接送医院嘛，哈，那因为当初是其实就是我有稍微用念佛，因为平常就有这个习惯，然后就用念佛去关照，那其实身体感觉并没有什么大碍啊，可是我知道是还是。然后有一句话讲，其中有曲，曲中有急，哈，就是大概是有一些问题，哈，啊，他们就是想说快点打电话，啊，那个请教师傅。那我跟他讲说不要，师傅真的很忙，我们不要。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自己都了解了，哈，其实这里边初心也有啦，那里边大概不要说每次就是要。砍拖当砍拖塞吼，那有些也不好吼，那就这样子。不过我知道说，这个时候你大概要那个吃了豆铁了心了哈，应该大概这样想，就是说这时候心中就是说你不要再胡思乱想，就是跟着师父讲的说你要地藏经几步几步啊。其实因为其实说真的，这一次呢到欧洲去。如果说我要报告的只是一个见闻，我的所见所闻，跟因为有机会跟师父还有跟我们这些精进的这些莲友出去，其实内心真的是感受很多，而且学习很多。那其实从我们飞机，从那个要从中正机场要起飞，其实之前在那个休息室里边，其实大家都已经拿出地藏经一直在读。那我一个习惯，就像刚刚师父讲的，因为以前我们在教学生，每次要出去一定要写那个学习单。那我无形中也跟学生，因为我们要教学生的话，自己本身要做嘛。就像以前我在学校要求老师，你要教学生，你一定要平常养成看书的习惯，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就是推展阅读。那我们学生也因为在乡下的学生在全国的比赛里边也得到很好的成绩。那其实这个目的就是说有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就要求老师也要看书。所以每次我到文化中心去啊，我们看到老师呢，老师都会给我打趣说：“校长，我给一个借贵本册哦。”他们都我们这个习惯，所以全校就养成一种看书习惯。那包括我们出去的话，其实我都有一个会拿出笔记哈，抄抄写写。那其实这里边其实我们以前到哪一个国家或者到哪一个地方去旅行或者去玩，我大概都有这个习惯。我不想说让，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个转折，就是说我们有出去玩的话或者出去的话，有人都说上车睡觉啊，下车尿尿，回家忘尿尿哈，就有这个习惯。那其实我是一个跟学生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那无形中自己也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我出去的话，我的习惯呢就是有笔记哈，就是那记得。所以包括里边我的整个心境、我的心得、我的感触，我都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个笔记本里边吼。那所以说，如果说这一次到西欧啊，到西欧吼体吼，其实说真的，我是有刚好一本一本吼，整本就写光光了，就真的是写完了。那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吼，我想把几件事情所见所闻吼，那借这个机会，那就把它报告出来吼。其实从飞机起飞到经过日本上空、日韩上空的时候，其实吼，我们就发觉那个飞机那种乱流特别严重。那后来我就问马医师，马医师跟我讲说，其实在日本他们要回来的时候，整个日本的磁场已经几乎完全都没有。那是马医师跟我讲，因为我都有一些事情我会请教他。那后来是直接到，那这样就是我们感到很奇怪。当我们在机上还是继续做我们的功课，就是诵地藏经、念佛、持咒，就这样子。等到就飞啊，6700多英里，大概就是10000公里了。就是说，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我想这个计划也有道理。飞机就这样子走了10000多公里，到那个德国的法兰克福。那因为刚下去刚好是碰到那个就是复活节的前夕哈，就是整个其实都是假期，那刚好真的是要逛也没地方逛， 要买东西也没得买哈。那所以我们直接就后来就是有那个导游有那个安排那个搭那个由那个莱茵河哈，那个刚好是中段啊，大概啊十多公里哈。那在那边的时候呢，刚好因为我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些莲友就是大概在池州念头会有就是大概是到甲板去看景。那因为我想出去的话，其实既然是这次活动，因为其实每次大家在报告那个师傅出去的话，其实我都把它解读是它是洗冤安魂之旅啦。洗就是冤，就是冤屈，把那个冤屈把它要消除掉，那安魂就是安顿那个一个大概是，因为你如果说是罹难的，大概那种灵魂，大概其实都是不是很内心不是很安定的那种灵魂，所以我是把它解读是洗冤安魂之旅。我是因为昨天有人这样报告的话，有莲友报告，其实然后明义师兄报告，其实我还是坐在那边也想说，这其实都是一趟洗冤安魂之旅。这个其实没有什么，说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哈。那其实，所以真的其实就是，那在这种洗冤安魂的过程之中，那我想说看，其实师父他是。你说出去，师傅他拿着相机去，然后我看他其实不可能会去看任何景，他只看到景就拍，那种我想他不可能智慧不能高到说过目不忘那种，所以他每次其实照相回来，其实他是分享大家，其实不见得是他本身的，他真的能够是去感受到里边的景。那是我文章里面是把他写说，师傅在捕捉禅意。好，再补充禅意。那刚好到在即将在莱茵河即将要下船前夕哈，那因为我是想说啊，是因为师父年纪也比较大，我想说，因为我那身体还很壮哈，那想说看师父有没有需要扶的地方，所以就是有靠近师父哈，啊，就是随时做一个 stand by 就这样子。那刚好看到缓城师傅就是一直在，他在口里念念有词，在念什么我不晓得哈，但是呢很奇怪，在船尾的地方哈，那个龙卷风哈就这样一直卷。那我想说很奇怪，我还抱那个桂女师姐还有泽雅哈，他们看啊，泽雅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看泽雅在问我那个意思，好像看得不太很详细，不过桂女师姐大概有看得比较详细。那龙卷风就是一直卷。那我有问那个法尘师说，师傅你是不是刚刚有请那个水上的那些众生，因为那一段路刚好是以前他那个以前哈，就是常遭遇那个海难哦，死亡地方。其实每次出去的话，从那个莲友的报告之中，还有我们所看的，就像那个在伦敦白塔的时候，师父讲一句话说：“见看的看那人死的所在，加这些所在，血腥之宝。”其实他去的地方都是这种地方哈。如果说本身如果说想看，因为我们都想看好看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嘛。那如果去这种地方，其实一般都会是一般导游，如果我有些人就是直接略过，或者去会介绍，然后就是很快就走过。那不像我们是做深度的，去要做等于师傅的海外的一个弘法行脚，就是说全面一定要那个持咒念佛，而且你要积存那些资粮，就是说你要送完多少部地藏经，然后才有那个才有那种氛围哈，去做师父所交代的这些工作哈。那我们就是在莱茵河看到了，后来我们就是慢慢的，我们就是按照行程，后来又其实就是后来就参观到欧洲的话，其实大概看到大概就是教堂了哈。那教堂我们在教堂里边，其实慢慢的从德国就是走到那个荷兰的一个阿肯大教堂，这个阿肯的一个这个大教堂里边，因为它本身就是以前那个罗马皇帝哈，他 那个登基的地方，而且在这里哈，他一共有好几十位的那个帝王都在这里加冕，包括那个天主教教宗也在那边加冕哈。所以呢，我们去参观这个，可是那一天哈，其实是风和日丽哈，那天就是风和日丽，很多旁边刚好是有那个饭馆哈，就在那个。很多人就在那边很 easy 的，那就过那种假日的生活，就是喝着咖啡，吃着那个中餐，或者喝着下午茶这样子。那天那师傅去的时候，我们就师傅就交代说，一定要撒尽快点做功课。那个做水刚撒出去，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本来是风和日丽的一个场面哦，一大就是一阵那个狂风就是直扑而来，我感觉就是说，可能他是急于去抢夺或者吞噬那些浊水。当时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哈，所以真的你看到那种景象，本来是风和日丽嘛，虽然它温度不是很高，可是就是那个阳光普照，那个微风，可是，在洒浊水那瞬间呢，却是。一大堆的那个就是一阵的狂风，就是猛扑而来哦，就感觉这样子。后来在这种其实很多的这种看到大概到这种哦，后来慢慢是到我讲是按照那整个一个比较那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场面哦，把它报告出来哦。后来我们也到那个圣母那个到后来慢慢坐到那个巴黎哈，巴黎那个圣母院哈，这个那个圣母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特殊，就是说，等于是一个整个法国一个民主政治的发展的一个，等于是一个重点哈，一个重镇。那个因为是要出国之前，其实师父就是一直交代，就是说。不可以进教堂，不可以购买东西，不可以观看，就是要摄心呐，吼，要摄心吼，不可以随便去观览外边的景色吼。因为其实在这边，我们在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在那个比利时吼，因为我们是从德国、荷兰到比利时吼，就是参观那个那个巧克力城，哦，那个巧克力一个它的一个广场的时候，哦，就惹毛了一些就是那个一些当地的善知识，哦，就是后来就是晚上呢，在当洗完澡要休息的时候，当天就被修理了，哦，大家就被歇得满脸豆花，哦，那其实就是说因为要出去之前，其实已经师父已经就是有交代这些工，一定要做工作啊，做这些功课，而且出去哈，你就是不可以抱着一种旅游参观的心。所以那刚好就是因为到荷兰，从荷兰到那个一个那个库伦霍夫花园哈，那个参观郁金香，就是把一个流水。彩色的一个绚丽的一个新一个花花世界里边，把所有的心全部都打乱掉了。所以呢，那天哦，就是被一到比利时，当天晚上就被歇得真是满脸豆花。我想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情况哦。不过哦，我想就是跟当初要出去的时候呢，师父所那个一再叮咛的哈，要做的有一点，大家有一点。有些违背哈，啊，其实因为我来讲的话，因为我每次出去就是大概会记录，包括他这个库伦霍夫花园里边那个马丁路德的，他们讲的，还有那个他们讲的一些话，我都有把它记录起来，都把它写起来。他是用英文的，我一样把它记录起来。那讲说，他里边的一些那个句子哈，我是看起来非常有意义，所以我都会把它记起来，然后把它有时候当作一种座右铭哈，当提醒自己哈，啊，就是说自己要努力一个功课哈。所以那里边的一个大概一个场景就是说，在那种彩色世界里边，真的是把所有的人全部打散，把师傅的那种交代的那种 全部打乱掉哈。我想大概就这样子哈。后来我们慢慢到那个巴黎的时候，进到巴黎那个圣母院哈，因为里边哈，我们在这边我要特别哦，还没到圣母院之前，其实我们到那个滑铁卢，那个拿破仑哈，那个滑铁卢之役哈，在战败的地方哈，那天其实。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其实那天整个景色刚好是那一段时间，其实是刚好是适逢欧洲哈它那个干燥期。可是那天很奇怪哈，我们到了，因为后来因为在那我们看到师父其实，在那种没有佛法的地方要传述这种佛法哈，其实说真的有一点要靠智慧或者是那个。要说那个见缝插针那种感觉去做了哈，因为毕竟这个国情不同，信仰不同，尤其当初要出国的时候，本身又就是有三次是有交代，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多久之前出去，因为你刚我们出去的时候碰到就是回来要就是碰到这个欧洲一个那个大肠杆菌，还有包括那个。宾拉登的一个被美国的一个直接射杀，那刚好因为整个欧洲是还有火山爆发，整个欧美几乎是陷入一种紧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要出去之前，其实就是说他希望说师父多久之前出去，其实有一个道理在，尤其在那个地方每到中午。大家买那个打狗棒哦，其实到现在回来我还不敢买面包吃哦。说真的，买那个打狗棒面包，其实我喜欢去看面包哦，那些造型哦。他买那个打狗棒一条是1欧元嘛，那台湾的话一条大概是卖大概40几块。可是那个在欧洲的是又比较干燥，那中午都是喝着那个买那个生菜哦，夹那个面包吃。说真的哦。我都是吃不下，我大概刚好是啊，那同修有买那个什么那个，不是那个米色汤哦，米那个味噌汤哦，味噌，那我就是大概是沾那个吃哦，因为那个面包真的太干燥了。那我想，如果说这样吃，刚好是回来又刚好那个德国那个大肠杆菌爆发哈，我说如果像那样吃的话哈，不过真的是龙天护法哈，真的是加倍了哈，刚好是也就是大家都很健康，啊回来其实大家都非常健康哈，不曾有一个哈，后来在滑铁卢哎在里边哈牵扯很多哈，在滑铁卢哈。那天刚好师父就是看到那个刚好滑铁卢后边那个他有用围墙围起来，就在后边那个刚好是就是见缝插针嘛，刚好是没有外人的时候，那就是说师父说，刚好是真的是阡陌良田呐，一望无际这个良田，那整个就是刚好是干燥期嘛，那师父就说好，我们就在这边念诵那个往生咒。就这么念诵，好，那有刚好有一个妇女哈，可能在遛狗，我们还这么过去，还那个两颗眼睛都还是要看她，到底她有没有什么反应，就是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好，引起不必要误会，在那边念诵地藏经的啊，念诵那个往生咒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小虫哦。就从四面八方而来，我刚刚讲说那个一个干燥地区为什么还有那些灰虫，我一直在想很多，我真的是想不透，可是当我们念诵完了以后，那个小虫又一哄而散，那刚好就整个天空，我还看到那整个天空就是很，因为你天它是真的是很晴朗的天空，可是那个云哦，当我们要念诵完要离开的时候，那个云却是跟着我们走的。我想，
一直像，
就像那个香烟袅袅哈，那种景色，所以你让你有很多感觉，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后来我们就到 圣母院，在圣母院里边这个问题大家就开始来了，就是几乎每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连我在那边能够说和我在记事情的也有事情的，对，你就感觉腰部特别酸，两脚你要走路，你想说，我跟师父讲说，师父如果你走不动你跟我讲我背你走，你 我有这种力量的人，所以你想说你那走路两脚会蹒跚无力，我想说就是很奇怪，不过因为师父教他就说我们不能进教堂，那我们不能去，不过我想是不是说当时我有去踩那个世界中心点，因为我们要踩的时候，那刚刚马医师，我又马医师说，马医师这个中心点可以踏吗？他说这个很糟糕。那师父有去踏哦，啊，我们不晓得有去踏。我说是随便去踩那一脚，真的就有事情哦。后来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哦，因为我们从那个圣母院，因为刚好像师父跟那个华晨师父要出去，哎，因为师父要去请他们出来，因为在前一天晚上，因为有教士在来到那个现场，因为他们说在很痛苦的时候看不到玛利亚，所以内心就是一种很彷徨无依的感觉，那就是变成这样子。后来慢慢的我继续讲这个，然后那下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那个有些那个什么那个鸽子，就是那个，那我一直在想说这鸽子就像好像是这个教室一样，是不是有一种，因为我们在这里边里边到教堂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鸽子它所看我们那个生态，我是有的感觉都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敌视又有一种啊，你来试看看那个感觉，我是有那种感觉啦，啊，是真的假的我不晓得，我觉得说我的见闻啦，后来我们在圣母院要出来，就是看到的，因为圣母院的那个前方它有一个天平，这个天平是它的面向出来的右边是好人的善人的，就是才能够上天堂嘛，它左边的就是坏人要下地狱的，那我们就看了以后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当我们出来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天空，你说天空竟然有那个五颜六色的那种绚丽的那种彩，不是彩虹，就是一个彩色的一片一小块的一个天空，是彩色的，它不是彩虹，我们都是一个圆弧形嘛，那个不应该，应该不是彩虹，它应该是一个绚丽的一个彩色的一块云，应该是这样讲。而且我们要出来要走到游览车那边去搭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刚好是全身每个人就是师父好像说他的腰部好像要断掉了，那是啊，那个左眼一直流眼泪，那包括法尘师父好像是都是好像那个身怀六甲那种感觉，对不起，就是真的是走路很蹒跚，真的是这样子。那还有那个云就看那个好像要下地狱的那些罪人的，好像像那云竟然跟着我们，一直跟着我们的脚步，就也是一直跟着我们走，其实就是所看到的一个景色，那另外在书临时叫我看也不可以准备，其实写的大概好几万字，然后就是不太记得很多，那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景象。其实还有在那个什么那个在荷兰，
你最后到那个
没有，我们在荷兰那个一个林班广场的时候，我常这样想，当我们看那个经书来讲的话，如果说有一天当我们走在路上，走在那个小路，有那个小虫会闪开我们的步伐，其实这个应该是修行到某一个程度，可是在林班广场刚好是发生一个饮食上的一个大家一个误食了，有些人就是那个师父当时就一个感受，就说
他们邪恶的是
素食的店，哎，大家就想已经几天没吃饭，已经坚持下去
了。不是，你没有吃到热死了，因为全部都是那个生冷的东西，尤其那个天气又不是天气又低，温度又低嘛，所以大家看到那个热死，真的是好像是看到那个什么。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内心的那种饥渴那种状态哦，所以大家就很想买。那我那个时候我在他们在那个在要买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师父他的修行竟然有办法去感受到，因为他师父在那个车上有讲说，他前一晚就感受到那种酸辣那个辛辣的味道。那我想说，我们一个很平庸的人，如果说走在路上有那个小虫自动会闪开我们的脚，因为我们没有注意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感到很满足了，对不对？可是有师父就修行者，他就有办法去感受到这种一种没有办法去形容的这种意境。我想真的是还是我们恐怕要经过累劫累世才有办法去做到的。那其实要在林邦广场之前，我们有去参观那个鹿特丹一个斜张桥，它有一个二战纪念碑。那个时候我发觉呢，我的观察是师父眼泪一直左边眼就是眼泪一直流，那还有好几位包括马医师他眼泪就一直流，就是看到那个整个一个战争以后，就像我们感受到，就是说你看到欧洲一个环保整个环境这么优美，村庄隔着森林，你的一个整个村庄居住的地方就好像是一片公园，这么美的一个地方，那个鸟不怕，那个鸟在那个马路上它并不怕人。我想像能够等于一种一个人畜共存的一个世界，你想说在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里边，可是呢，你经过这一次的一个欧洲之行以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原来竟是有这么多宗教战争、百年战争所形成的那个涂炭多少生灵，那么所建立起来一个民主政体，我们就一种很深深的一个感触哈，尤其哈。在那个英法百年战争里边，还有包括一个宗教战争里边的死亡人数，尤其哈，早期在那种杀人无数的一个整个一个那种历史里边，我们看到了，从那个里边遗迹所看到的废墟，还有里边那个他从历史上所陈述的一个整个一个战争状态哈，我们都感受很深哈，尤其我们后来到康城，在康城哈，这法国的康城，也就是我们先参观那个诺曼底那个战场，那个二次大战。那个时候，其实从那个历史上，我们看到说，那个联军哈发动300多万。其实如果我想在这里边，如果有军人出身的话，应该知道说，你如果要进攻一个地方的话，应该用4倍的军力哈。那个当时那个德国吼，他必须部署的重兵，相信一定要75万，至少要75万到100万多。那盟军呢，用300多万，出现300多万的军队来攻打这个诺曼底。你想这里边从飞机的轰炸里边，那个整个一个那个战场的一个，对，几乎是一片废墟了吼。那里边这里边是死亡，尤其那个要抢灯的话哦，其实就像那个军队，如果像那个海军陆战队要抢那个滩头堡，其实第一批上去几乎都是等于是要牺牲的哈，能够存下大概都没几位，我们都有当过兵，大概都晓得。那第二批、第三批才慢慢等到人员全部都到了以后，才有办法把那个一个战争战场全部拿下来。那这里边的死亡应该是有多少？那这个是二次大战所发生的。那更早的英法的百年抗战啊，百年的战争，这里边的死伤，我想呢更没有办法形容。尤其我们从那个，当然从诺曼底那个战场直接又到那个康城那个居住那个晚上哈。那是一个很好玩哈，那天刚好就是复活节，那 师父说不能出去，不可以出去，啊，其实我都会偷走出去了，哦，我大概都会早晨很早，哦，要起床，我就会，早同修，哦，那晚上大家都休息，我都会出去，哦，因为想说既然到一个地方，哦，那没有出去看的话，很可惜。那我们那一天下午出去以后，哦，用晚餐，那已经都是晚上八九点的，哦，因为用晚餐大概九点多，那十点多，不过那个还是白昼如，还是那个好像白昼一样。那我们刚好就跟同修出去回来以后，看到那个警察局，哦，竟然关起来写一个复活节休假，我说这个在台湾，哦，台湾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有办法说啊，国庆日休假，那整个警察局也关起来，哦，就表示一个治安很好。然后就是我想这是题外话，哦，不过我们隔天早上从那个康城要出来，哦，那个时候全也是一样脚步蹒跚，腰好像要断掉，就是后来就是有三知识在车上，就是讲说他们不想让我们，他们不希望我们离开，哦，就是说希望我们说能够啊帮助他们。那师父就跟他讲说，干脆我们就跟着我们走，哦，啊，就是跟着回到台湾来，因为这是一个有佛法的国家。那另外呢，我们后来就是慢慢就到康城，哦，那个里昂、哦，里昂市，哦，去参观。这个里昂，哦，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这个历史古迹来讲，哦，它是有100多座的那古钟，那个整个马路都是按照它是那个古时候的，又是一个石子铺的道路，哦，是一个很值得一个参观的地方。不过在它那个这个圣母院里边，哦，附近，哦，我们在那边用中餐的时候，哦，我们才发觉，就是说，因为周边环视很多的那个众生，哦，那个时候我看师父在开示，那个时候师父就跟好像跟哲雅跟培宇他们说，来，你念一些给我那个跟他们本瓜物件，哦，那我傻傻就奇怪，师父都没在吃那个这物件是怎样，啊，看师父一直就在那边在开示，好像就念念有词。那因为我在记录嘛，就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原来晓得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有些那个我们看不到众生是一直很饿啊，吃不到东西的啊，是就是开示以外大概还是练坐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哦，那在里边我们后来我们又直接到那个里昂的公园，就是那个谁，那个圣女贞德，哦，火葬之处，哦，因为我们要就是火葬，就是一个被火刑之处了，哦，那一进到公园，那个公园其实也很破旧，那个房子大概都是一个废墟，不过他们外国人都是有保留那个现场。可是当我们要踏入那个他火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每个人几乎都有闻到一股那种肉烧焦的那种味道，真的是让你闻之令人欲呕了，哦，就是想被吐的感觉。就是后来我们因为后来大概那个圣女真的大概有直接跟师父求救嘛，那师父就是直接跟他讲说，你已经成就了那个整个一个，因为在英法百年战争里边，哦，法国从来没有打胜过啦，直到那个圣女贞德，她听说是接受那个天父的那个指示，哦，混而那个领导那个法国人起来抗争，才第一次的打胜仗。可是，哦，她就是被陷于一种政治的一个斗争之中，所以她为国家立了那么多的功劳，可是被他们的国王亨利七世还是就是把他就是一种那个兔死狗烹那种感觉了，哈，然后就是那种后来就把他出卖掉，就直接送给那个英国人去把他直接用火刑把他直接烧死掉，哈。那师父就是用一种 地藏菩萨的一个精神哈，然后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这种精神哈，来苦劝那个圣女贞德，而且并且请他跟我们回来台湾到极光寺来接受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师父的一个超度哈，这样子哈，所以每次其实我们从梁王法会还有今天的水忏里面，我们都听到师父有念诵到那欧洲里边。那个欲求解脱众生，还有包括因为各种灾难而罹难的所有众生哈，大家都有直接表达我们那个深处的一个很深沉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期待，就是说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超见哈。那其实讲起来，如果要讲还有很多，那我想把几个重点就直接讲出来哈。不过我们是很幸运，就是说，真的这一趟西欧行里边呢，我们能够大家都虽然说在那边没有观赏到一些他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观赏到他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景色，不过我想我们回来以后内心还是都感觉得非常的充实哈。那其实当时说不喜欢跟师父出去，其实内心有一种好奇心呐、啊，想说到底师父他们出去要干什么？啊，也其实内心也有一种期待的一种心理哈。我想我在这边很诚实的表达我内心的感受，跟把所见所闻很诚实的把它报告出来。其实哈，我很不想去讲这个，就像上次卢老师讲的，我也很不喜欢讲这个哈。不过我想说，刚好因为就是整个一个师父的一个海外弘法行哈，他整个经过，我想哈，我还是很忠实的把它报告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讲的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哦。那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对，我们非常谢谢校长。为什么我今天要大家花一点时间？其实我们等一下吃完饭，大概又要进来要拜佛。可是咱是去拜啥？真正点点那拜物件，拜到要回去，拜了到底是有啥物好处吼？若要花一寡时间，可能咱永远都是戆戆啊对咧拜。吼，那从校长这种无甘愿出去，我出会使来游山玩水，会使佚佗啥那，目睭开开，踮遐咧祈求，我知影伊要去嘛。就欢狂，还拔着一个阿伯来克林北山哈，所以乖乖，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在家居士，很羡慕出去家长讲无嫩啦，真正是足甜的哈。那我让一些人来分享，不断不厌其烦的分享，我想目的就是在下一次拜忏的时候，你心里能够发什么想法哈，这是最重要的。好，阿弥陀佛，请站起来。